阿难，
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情明空，唯一情虚，迥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瞪以发牢，则于虚空，别见黄花，复有一切狂乱堆象，色因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还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花相起灭，如阿难体，不容阿难。若目出者，即从目出，还从目入，即此花性从目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俱即华空，玄何见也？若无见者，出即亦空，玄当亦也。又见华池，目应无异，云何晴空？好清明也！是故当知，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厌安，白白调适，忽如妄生，性无为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于空相磨，于二手中妄生色华和得热诸相，受因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幻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何不触身？不因虚空选择来处，若从掌出，应非待何？又掌出故，何得掌之？离得触入，必忘骨髓，因亦觉知入时踪迹，必有决心知出之路，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何知？要名为处，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蹙眉，口中水出，四大悬崖，足心酸涩，想应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诉说，不从眉声，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眉声者，眉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耳？若读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耳出？想踏悬崖，语说相类，是故当知，想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梦游，波浪相去，前进后继，不相逾越，行应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若因水有，则此后流静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因现在。若其水性，则澄清时，因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阿难，
譬如有人举瓶结瓶，塞其两孔，满中晴空，千里远行，应向他国，实因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入空去，于本瓶壁应照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到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实因 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好，我们把受因这边啊，就是前边色受这个已经读完了，就是那我们把这个从响音这边就读南老师的那个对对，从响音这开始。嗯，
翻往下再翻两页，
就是南老师的那个、
就是那个解释。
响音，譬如有人谈说酸梅的味道，嘴里就会流出口涎，
想到悬崖，足心就会发生酸涩的感觉。响音的思想变化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例如说到酸梅，嘴里就流涎，
这
种酸涎既不从酸梅流出，也不是无故从嘴里流出，倘若是从酸梅生出，梅子应该自会说酸，何必要人来说？如果嘴里听到酸梅，便会流出酸性的津液，嘴巴应该自听，何必要等到耳朵发生听觉，嘴里才流出涎来呢？如果是耳朵听到，酸涎就会流出，那么这种酸涎为什么不从耳朵内流出来呢？又如想到脚踏悬崖，足心就会酸涩，也和嘴流酸涎的道理一样。所以应当知道响音的知觉、感觉、幻觉、错觉等等心理思想，都是时间空间里的虚妄暂有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
四行音，
譬如一部过流的水，波浪一个一个互相连续，前面的波浪与后面的波浪连续不断，并不超越。从表面看去，却是一股强有力的倒流，身心本能活动的行音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水的动力流性不从虚空而生，也不是水自身具有，更不是水性一定要流，但是又离不开空间与流水作用。假若水流从虚空而生，那么十方无尽的虚空都成为无尽的流水，世界自然都会受到沉沦。如果这个流性是水自身所具有的，那么它应该另有一种性能，不属于水而单独存在，别有形象，清楚地在那里。如果这个流性就是水性，那么静止不动的时候，应该不是水的自己了。假如不流的形成，是离开虚空与水的自性。另外也有一种动能，可是事实上虚空以外更没有虚空可得，水流以外更没有水流存在，所以当知身心本能活动的行因都是时间空间里的虚妄暂有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
五
十音，譬如有人拿一个宝贵的瓶子塞住人头的孔穴，里面装满了空气，带去千里以外的国土，精神生命的十音活动作用也同是这个道理。瓶子里的虚空既不是从那一处空间而来，也不是从这一处空间而入，假若是从那一处的空间装进了虚空，那么这个原有的瓶子既然带着这一处的虚空离去，在原有的地点应该少了一瓶虚空。如果瓶子里的虚空在到达目的地时进入空间，那么打开瓶孔进到的那一刹那，应该可以看见瓶里的虚空到处，人生精神生命活动的作用犹如空瓶状况，身体中间除了生理的各种机能以外，
并无一个精神的实质，只是自信天空功能所生的实因，在知识身心内外的活动。所以当知识因所生精神意识的生命活动，都是时间空间里的虚妄暂有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
好，这个我们讲有时候读的时候啊，古人有一句话叫熟读百遍其义自现，就是你读的过程中它那个意义啊就是一直给你反馈，那反馈过程中读其实也是一种修行，那这种修行过程跟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经文的思维模式是佛菩萨所证得的，那我们不断相应不断相应，你觉得好像没懂，那我们讲不需要你第六意识的分别意识的懂，因为你懂你真的是不懂，因为跟我们的境界不一样，尤其是五蕴，五蕴我们特别讲的时候，南传所讲的五蕴的修法到最后的演变到大乘，那你就一直说色受想行识，那这种五蕴的集中怎么会形成我们现在的生命体，你搞不清楚，你搞不清楚的时候，但是你又要去学佛，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很难得，就是刚才就接着刚才的话题，基础没有，我们直接就奔最深的去了，然后奔最深的去的时候你就硬啃，就是生吞活剥，然后啊因为是佛讲的我就相信啊，但你生活中啊你根本用不上，了解吗？所以我现在说刚才反省教育，你现在学了很多别人的不说，我们都是从读书开始嘛，学数学啊，这个解方程，那刚开始的时候初中没有解方程，这个小学没有，到初中一元这个方程二元几次，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什么微积分，到大学啊学微积分，我们学得很辛苦，解得很辛苦，然后生活中你买菜谁去解方程啊，要把这个菜啊菜价解个方程不需要嘛，现在连这个都你就拿给钱，那么代表什么呢，就是生活化很多东西，我们所学的为什么现在教育出问题，学了很多年，我们那个时候三年去学英语啊，学到最后啊高考啊也是啊，这个考焦了考糊了，这个考完了以后啊，我当时很自豪啊，又上大学又去学到最后了，我开不了口啊，我去到外边啊，你 rice 是熟的生的我都不知道哦，就都讲不出来一句这个完整的话，老外反正是看你笔画他也知道你要什么，所学的用不上，我们的数学用不上，我们的英语用不上，我们的语文学了一直背了很多散文，背了很多古文，是不是啊？跟别人讲话你跟讲古文吗？对不对？但是你要读书为什么要用到，这是工具，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读佛经啊，尤其楞严经很多文字上边的我们都没法用到，那在所以反而是你去看很多我们早期翻译的经典，早期翻译经典晋啊东晋就翻译嘛，陆续那很多很浅白都是白话嘛，其实是白话文，那我们读很多佛经，现在我们一讲五蕴啊，尤其前面讲五蕴本空，哈哈，这个空啊讲了很多堂课，很多人还是有疑惑了，那很多有疑惑没关系，你如果学佛你说我都没有疑惑了，佛是没有疑惑了，菩萨没有疑惑了，你也没疑惑了，这个很奇怪嘛，你应该有疑惑，但是我们现在说我不知道我疑惑什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你想提问题说我都不知道从何提起，因为你已经被这个学佛进入了一种什么惯性，你说这是佛菩萨的我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然后你没法深入进去，所以五蕴本空，我们自己的感受里边为什么念这个经文的时候让大家去反复体会，你的色蕴空吗？不空，直觉的感受，你痛是痛吗？但是很多人说难道痛了就是不空吗？那他讲的空是什么意思，所以上次特别讲五蕴是什么，人无我法无我，那色蕴的反应通吗？痛啊，你不光痛还痒还麻等等的反应有了就代表不空吗？你自己要有个疑情，空是讲什么呢，是不是啊？我们讲的受蕴，今天念的是受蕴，你的受是一个是就觉受嘛，对不对，这个整个的觉受，但是我们觉受就觉受，但是马上一个觉受就变成什么，我 你的我就加进去了，是不是啊？我上次特别讲，你说观受如受，但是你当你的受是好受的时候，说我很好受，你的我就进去了吧。我很难受，是不是？所以修行过程中你能不能剥离，说哎呀，痛就给他痛，难受就给他难受，那你看着难受是不是剥离？我看着他好受，我看着他难受，你的那个我和那个受，其实我是什么？我是一个立场，但是我们把这个立场变成了一个什么直实了，就是有一个颠簸不破很坚固的有个我，这个形成了，你把我加进去了，加进去了以后，然后这个还有个副作用，你比如看小孩，小孩这个比如哭了，他过了十分钟他又笑了嘛，但是大人不行，大人啊，不管他是因为什么事哭啊，他这一哭啊，他有可能几天都在那个情景中，那个我拔不出来啊。小孩子，那小孩子就很容易啊，这个跟小朋友打了架了，不要跟他玩嘛，他又跑去跟他玩了，你就气得要命，因为他马上就丢掉了，他刚才欺负你，他现在没有欺负我，他现在给我糖吃了，我感觉很好啊。但是我们大人不行，你不要说把他惹了，你瞪他一眼，他有可能啊，这一星期啊，他都不舒服。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个要去把精跟什么，跟自己的生命挂钩，生命啊，其实生命说没有那么严重，生活挂钩总可以吧，跟生活挂钩。所以把学的，那我们现在是一直朝深里钻，所以讲的我也唯恐说讲的不够深，那现在反过来其实是又要把它，我们讲什么，把它稍微也是我们要学习要深入浅出，让你自己在学的过程中去觉受到它，要不然干什么呢？所以我就说持咒，如果你不懂得持咒是什么道理，念佛一样嘛。我这个是我们自己作为反省哈，基本上你跟精神病人没什么区别嘛。所以南老师说神通和神经啊，因为只有精神病人是重复一句话嘛，对不对？我看很多精神病在那儿，他打我，他伤害我，他伤害我，他打我，他打我。阿毛，这个我儿子丢了，我儿子丢了，对不对？他一直是那个祥林嫂嘛，对不对？他是重复，那我们也是重复嘛。你知道重复是什么呢？重复就是代表你的思维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状况，一种那就回不来了嘛，就精神问题嘛，他就重复嘛。很多人生气了，老成生气，你知道回不来了吗？他就是想要对我不好，他就是要怎么怎么，他就一直重复嘛，他重复到最后了，他就把那个东西啊，我们讲就扭曲了嘛，扭曲特别讲叫弹簧嘛，弹簧本来是受压嘛，你压力一走他又恢复了，现在是什么？扭曲了以后你把压力没有了，他还拧着呢，他回不来了。所以我们讲真正体会五蕴皆空，五蕴本空，从哪生活中？所以佛比了很多例子，说五蕴是什么？虚妄，它的本是什么？如来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你不要拿因明的这个方式解读它，如果因明解释它就很奇怪了。你比如讲这个色蕴怎么产生的？色蕴啊，我们的地水火风，我们的身体是因为你看虚空，它给你打了个比，看虚空啊，看眼花了，身体就产生了。你觉得这个好像太牵强了吧，色蕴怎么是这么产生的？你比如他说那个食蕴是什么？是拿了个瓶子，空瓶子从这儿到那儿，然后你倒出来的虚空到底是不是被你带过来了，是不是你从那儿的，我从那儿带过来，我从这个养心园带回家了哈，养心园这块虚空就缺了一块，然后你家里多了一块虚空，是不是这样？那明显不是嘛，是不是啊？但是他拿这个来比喻时运的时候，很多人说，当然不敢，因为佛教徒嘛，不能说佛逼的，就觉得这个我怎么想不通啊？实际是觉得好像不够，要勉强嘛。但是你再去深入去想，其实一点也不勉强。它所代表的，我们对生命当时的这个形态，时运是什么？用简单的话，其实就是你生命的，我们和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在这儿嘛，因为你的石嘛，对不对？你的，你说比如我们和树也有受孕啊，冷热它都能知道嘛，对不对？你跟就晒蔫了， 你很多人说放了音乐那个植物啊都是会长得好，其实真正的实是不一样，这叫我们叫有情众生和无情，有情和无情嘛。今天是520嘛，大家就一直发嘛。哦，这是心造的。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楞严经叫虚妄所生，虚妄嘛，本虚妄嘛。但是大家都认真了，就变成什么？就是520。你要家庭里，你现在要敢给老婆不发红包，她的脸色会很难看的。她一定发红包嘛？你是至于是5.2还是52，那不知道了，看你们家的状况。啊，你有钱就多发，没钱就少发嘛。要不然你就要会，因为都网络时代，那都是创造出来的，都是虚妄。假如你那个先生又非常执着这个，那就你就非吵架不可。这个就是这样，其实是虚妄。对不对？网络没有之前，这是一首歌还是什么搞的？什么520？我搞不清楚啊，反正是520了。连我都不，这都微信，他给你都扑面而来，什么520？我还查呢，我今天还到百度上520什么意思呢？是520？哦，就是赶快行动嘛，520赶快行动，要表示什么红包啊什么的。那不管，其实是虚妄的，有没有这个520？没有，是虚妄的。是本来是虚妄，但是虚妄这个识也好，受也好，想也好，它的本身是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这个虚妄所依如来藏，很多人我一直比喻这个宣纸，这个画，画是什么？是底，是不是它生出来这个画？不是的，但是这个五蕴是依这个什么宣纸，依这个。你了解吗？很多人说，哎，真如生出来无名，如来藏生出来无名，为什么？是因为现象真是在纸上就出来了一个，就好像让它生出来了，其实是依，依呀，又依靠，是依附在这儿，所以本如来藏本是虚妄，这是已经画到这儿了。如果是镜子里边，我们照镜子，我那个人影是什么？那个影子就是五蕴，虚妄。你那个什么是那个不虚妄的如来藏？就是那个净体，就是那个妙真如性。是，那有的人我们当然不知道说，哎，镜子里生出来一个影子，也可以这么说，那是从现象上的妄觉，是虚妄的。但是当你了解到那个是真，那个真相是什么，你不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网上经常有些那个传一些图片很好，尤其那个小猫哈，你说它有智力没智力的哈，它刚好处于那个状态，它就见那个镜子小猫，它第一次见啊，有的都见习惯，一见小猫它就盯着镜子里边那个猫在看。你认为它把那个镜子的猫当真还是当假？
当真。
它一定当真，它不当真它绝不看，并且还呲牙咧嘴的。哦，我们看那个发那个图片的时候很搞笑，其实是跟人的那个思维模式是一样的。人也是这样，人刚开始的智力也是从那儿慢慢你去，我们讲直相，直这个相，直这个相来认这个真嘛，到最后就认假为真。所以他看到那个相太逼真了，是镜子的投影，然后他就很愤怒嘛。他甚至是在镜子里边有一个吃的，他不动他的吃，他要抢那个镜子里吃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本如来藏的那个虚妄的影像是怎么产生的，了解了吗？就跟那个520是一回事，是制造出来后你当真了，所以你520的时候如果没有人给你表示，你会很难过嘛。要么说你怎么这么傻，你都跟时代脱离了，要你就一直在这里边，就你会生出来一重两重三重的虚妄。尤其是更可恶的，旁边说，哎呀，昨天家里给我发红包了，你就很火大。不管他是5.2还是52还是520，不管，但是那种感觉他要有，他要把那个虚妄要当真，了解了吗？就是当真嘛。因为那个现在尤其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妄是怎么产生的，那个妄就这么。还有一个这个视频里边，我们每次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因为学佛嘛，很容易就联想到这儿，有一个老虎的那个。一个玩具嘛，娃娃嘛，还布的那个老虎嘛，那个小猫也是这样，哇，就看到那儿就很害怕，然后到最后了，看那个老虎不动，就拿爪子使劲去抓那个老虎，你知道吗？ 那个也是像给他说展现出来后吓死了他，他这个时候就很解恨嘛，他就一直抓一直抓，非常的那个很厉害，就打打打打，最后那个就给他拍，那个是躲到那儿嘛，你也不可能指挥这个小猫去打老虎嘛，那个布老虎就被他打得很惨嘛，那个就是虚妄。另外我讲的虚妄的那个产生的是真是假，他认假，真的呢一个老虎，一个老虎在动物园运老虎嘛，运老虎就怕惊扰，路过一个村子，他就怕惊扰到这个村子里的人以及小孩，一个大老虎，动物园的老虎，老虎都被那个动物园养的都失去虎性了嘛，对，人去了都逗他，他都不理他，其实啊他那个动物，结果这个车啊到那个村子里啊，那个车出了问题，是熄火了还是轮胎的问题，就停到那儿，结果那个村子里边那个狗啊，本来啊那个车一进去了，你知道农村那个狗啊它就会叫嘛，它报警，结果那个狗都不叫，就尤其停到那家村口那个狗啊都吓尿了，然后就卧到那哼哼哼的不敢了，但是那个笼子整个是关住了，但是它是已经那个感受到那个老虎，老虎在里边也根本没叫，但是那个狗已经吓瘫软在那个门前了，那这个它都没见，它没去过动物园的，这个狗它没有说是它都不知道这个动物园，但它那个本能给狗的那个嗅觉，那个嗅觉所产生的，你说是那个妄还是不妄，在它来说已经是真实的不得了，它的生命它受到威胁了，它没有见过老虎的，也没有讲过老虎吃人的故事，它的本能已经让它吓软到那了，哎呀不敢了，它不敢了，那老虎都被罩着在动物园的铁笼子，这个是代表众生的最根本的那个根的，所以修行要为什么说分别我执好断，俱生我执是最难断，所以修行一定要深入到这儿，你要体会到这儿才能够去体会，所以楞严经读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大家带着一种觉照性，然后你不懂这个才是代表你才开始学佛，如果都能懂就很奇怪，如果就像心经和金刚经说，哎呀，那我们就学一个简单的心经吧，我说的是最难讲的，心经是最难的，因为它包含了薄弱的精华的精华，那金刚经吧，我说也很难很难，说那我们净土吧，念阿弥陀经，我说那更难了，那是果德，就是那个是已经佛把那个证的果了，那个是最难的，然后我们以为那是最简单的，因为那个黄金铺地啊，琉璃维持啊，这个八宫，那个其实是我们对佛教最大的误解，地藏经阿弥陀经那是最高深的，那是佛的果的呈现，你没办法理解啊，你也看不到，很多人说让我看到我就信佛了，有没有这句话，很多人就是不信佛，说你真的让我看到佛我才信佛，对不起，你看到的那一定不是佛，我这是可以打保证的嘛，因为金刚经做保证，说人对不对，对，网络上那是谁说的我忘了，行者是吧，行者是谁啊，我一直不知道行者是谁，他一直讲话
没来
啊，
没来吗，
你知道吗，是谁啊，
没吭声吗，
对啊，我每次啊群里边呢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没关系啊，我就对不上号了，有时候啊姐妹都两个名字会叫错的对，但不管他，就是他提到了一个问题嘛，说释迦牟尼佛那天佛诞给浴佛嘛，连奥巴马和希拉里都浴佛去了，佛教力量多大啊，就是说他们是最不应该信佛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是对偶像，他们是不能够去崇拜的，甚至是不能够去，结果是因为佛教的真理的力量，以至于现在目前最就这个国家的这个地球算霸主吧，也不能说是，只能说霸主，不能说人主，人王谈不上，他去浴佛就是把他们从内心里他们愿意去表达他们的敬意，并且他写那个是敬意，那这个时候其中我们就很多人读佛的传记，佛刚才一生下来走了七步路是吧，东南西北各走七步是吧，回来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他就说哎，那为什么说学佛都无我空苦无常，结果释迦太子刚生下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下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有我还是没我啊？因为到涅盘经里边说常乐我净，是不是啊？涅盘四德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是不是佛是最我慢的，那太子是最我的，让我们都不要无我他，结果有我了，是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那因为很多人学佛，他直接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你如果没有，你没有深入去思考，你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这很正常。因为我们接触的直接的就是最大乘的、最究竟、最圆满，接不上了。所以为什么这个释迦太子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很多人把这个做神话看，是不是？其实我们作为佛教徒来说，绝不把它做神话看啊，因为人和人的差别太大了嘛。现在我所以我说学佛现在很好，都有电视帮忙嘛。啊，看过《非常大脑》吗？啊？
没看过。
你们去可以看一看，《非常大脑》啊，还是《最强大脑》还是？最强大脑，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因为啊，现在的事情，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啊，在别人来说就太可能了。所以我们说啊，那能背下来吗？你就去看到最强大脑，他会把，对呀、啊，他这对这他来说，他的本能，人和人是不一样，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就会背嘛，他就看一眼就背。所以我们一行禅师，一行啊，不是现代的，就是古代的那个。古代的那个天文学家，我们现在学的天文其实是密宗的高僧，是唐密的高僧，就这么说啊，他就看一遍，别人就当时他就去啊，他就说你儒家这些书啊有没有怎么看，他就给他一本书，就他看一遍，他就一页一页看，看完了以后就放到那，人家说那个你这样子好像就这样看完了好像不用心嘛，他说没有，我都知道了。他说怎么知道了？他就从头到尾一字不落把它背出来，就是这样啊，人和人他就是没有问题啊，所以他就会不忘嘛，并且是永久记忆。我们记一遍啊，我跟你说啊，叫瞬间记忆，过两天你忘了，但是他是永久记忆，你再过两天你问他他还记得。但是我们都把它神化了，说不可能，想象的，文学描述的，所以很多事情。但是在教理上，为什么说佛陀他成佛了后他讲住行无常，住法无我，到最后涅盘经里边说常乐我净，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我每次都讲，我说谁在读？我在读。我说你在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是不是？谁在读？我在读。说我在读，说了个老实话，是不是啊？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么佛讲若以色见我，以心求我，是说什么呢？那个是讲什么呢？这个一定要清楚。你不清楚你就会，对不对？读心经一样嘛。我老举这个问题，就无眼耳鼻舌身意，你去摸摸有没有鼻子眼睛耳朵，因为有，但是你能不能这样理解？绝对不能这么理解。所以我们要把五蕴，把这个，所以楞严经前面的部分其实是很难学的，但你必须把它学透。你不学透，你说我都去西方极乐世界了，谁不想去啊？你怎么去得了呢？不因少福德善根因缘得生果嘛？啊，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别的我这个根基略，我知识念佛我就去了。我说那么大的法，你就那么简单去了，谁不想去啊？你能去得了吗？他说我信心具足，他说信愿行你足。你不说过，你不要老讲的跟佛经讲的不一样，光信就可以，没人佛没有这样讲，叫信愿行啊。有其信，有其愿，有其行啊！你怎么行？我们一行就是迷信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读这个楞严经的时候，在这时候要读到最后了，你就一下就知道它的虚妄性，要不然你就觉得不虚妄。那么读完了、理解完了以后，你还要怎么去行？所以要去禅修嘛，是不是？在禅修中你才能够体悟，不一定还要在生活中。所以我们讲要静坐嘛，要静坐，要静坐，要禅修。那这个五蕴的时候，我想，哎，大家在读的过程中，我还是想就是有这个从受蕴这儿嘛，你受蕴过程中的这个想蕴啊，想蕴的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他举了一个这个啊，望梅止渴啊，啊，这个可以用曹操的望梅止渴。 这个是不是？因为中国有这个成语，大家就很容易说前边有梅子。前边有没有梅子啊？
没有。
但是一说大家马上口水就流下来了嘛，说好，要不然大家都没办法打仗了嘛，都没法，就没办法了，说前边有。那这个有是把那个虚妄有没有作用？很多人说是虚妄，因为我们有作用，我们把这个作用当真了，但是这个本质是真实的还是虚妄？是虚妄。为什么我们把虚妄当这个真实？是因为它有什么作用，我们把作用当成真实，了解了吗？这个你转过来你就会读懂了。虚妄的不是真实的，但是虚妄的是有作用的。所以前边有梅子，望梅止渴，因为有梅子，你自己的什么，你的就口水就流下来了，而口水流下来的作用是真实还是假的？
真的。
是真的。那么因为这个作用的真实，我们把虚妄的就当成真的了，这个就出问题。所以他就说五蕴本来虚妄，是不是啊？一直在讲吗？有没有这个经文？
小音虚妄，四音，
对不对？是讲是虚妄的嘛？这经文，我们把这个经文嘛。
每一段后面都是。
你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佛经难读。我说他始终佛把重点一直给你强调，一直给你强调，读到这一点了，你就把他的那个，啊、哦，这是多少音？
色音虚妄，受音虚妄，小音虚妄。
对，
行也虚妄，实也虚妄，每一段后面都是重复的。
对呀、啊，对呀、啊。
并非因缘。
对，非自然性，非因缘。那么，我们特别上次也讲了，把这个自然性就是说没有原因，就自然而然嘛，就外道的，一切都是世界，一切都是偶然的、自然的，是不是？这是自然外道、天然外道。但是我们现在说。天下没有掉馅儿饼的嘛，天下都没有，说很多人说是，哎呀，这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如果从现在科学的发展，对偶然性发展的这种观点的人有没有？有，理性上是认同，感性上认同吧？理性上认同，感性上不认同，了解吗？只举一个例子，买彩券。你理性上说你会买彩券的这种可能性啊，你可以算出来吗？很少嘛，对不对？但感性上你还是不听理性嘛，对不对？万一中了呢，对不对？这个万一就做了贡献了嘛。所以感性和理性你了解了吗？所以那个自然性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们都是从事上都不认，理上都认嘛。所以当一个人说买彩券的，我都会劝他，我说当你中了意外之财的同时，不能保证有一个意外之灾。我们都希望有意外之财嘛，谁希望有意外之灾？但是几率是一样，都是虚妄的，是不是啊？所以假如说明天你中100亿，要不要？说不要的傻瓜，但是我有一个附加条件，拿到钱活过24小时，要不要？不要。好吧，你看嘛，就是转了嘛，我只要一句话就转了嘛，因为我们都只认那个好，意外之财，我绝不要意外之灾，但是是绑在一起的嘛。你看佛经的故事嘛，他来一个美少女要敲门要住嘛，他说可以，但是我有俩姐妹还在跟到后边，一个是灾，一个是病，一个是死，要三个姐妹，光要那个财的，我病灾死我都不要。但是他说我们四个姐妹不分开的，我只能让他进来，他三个不要了吗？这个病啊，灾死亡，我不要不要。但是他没办法，我们四个姐妹关系很好啊，你必须要全收嘛。所以我说100亿、10000亿，你只能24小时就不要了嘛。是不是啊？是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在虚妄中生活，在虚妄中你的那个痛苦就没办法根除，了解了吗？你那个梦醒的时候那个难受死嘛。所以很多人说啊，那个作用是很真实，做梦的时候是很真实嘛，做梦娶媳妇嘛，很高兴嘛，你把他叫醒了他很不高兴嘛，但是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是痛苦多还是快乐多？肯定是痛苦嘛，他不可能再进入梦嘛。我们在这个时候是因虚妄，但那个作用很真实嘛，梦中那个高兴啊，梦中吃东西啊，那个真的是很 很真实嘛，那个小孩不分嘛，那很想吃那个冰淇淋嘛，妈不能吃，你已经吃了一根了，我还要吃。结果他被压抑了，或梦里就做梦啊，就很多很多冰淇淋，他又一直吃，吃醒了，然后他就给他妈说，我不用吃了。他妈咋了？你管不上我，我在梦里吃了好多根儿。哇，小朋友讲这个当然也很好笑，其实不好笑，因为他小孩的真实，他把那个梦幻当真实。尤其就是四五岁小孩讲的话，我们讲着童言无忌，其实他讲的是真话，因为他已经他那个欲望得到了什么
满足
了，他觉得不要了，你管不上我，已经吃了很多根了。妈说，你怎么吃了很多根？我在梦里吃了很多根，一根一根吃，然后也没人管我，就一直吃一直吃，很高兴。我跟你说，那个响应的那个种子石啊，我们讲那个触石是真实的，在他梦里边很兑现。尤其小孩子他不太分别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我们叫他可爱也好，很好，很傻很天真嘛，他很高兴嘛，很快乐就好嘛。妈妈说好吧，吃了就好了。那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这个种子石是真实的，真不是真实的，是那个作用是有的，是虚妄的，老在这里边拧不过去嘛。那在这儿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虚妄，它不是说它没作用，很多人哎我有作用啊，但是是真实的嘛，我们只说真实的。那所以我们特别讲，那天我特别讲真理真相，佛教都不用用那个真如，它一定是真嘛，你把这个先清楚嘛。如实的如是的真，了解了吗？讲这个如是如实的，是不是如实的？是如是的真叫真如，你倒过来用嘛，你不要把如是变成好像，那就不对了嘛。就如真，真如如真嘛，如就是如是，如是嘛，对不对？如实的，你要如实告诉我，它是实的，是对的，是真的。如果说真理只是在理上说，如果说真相只是在相上说，在事上说，所以佛教都不用这两个字，叫真如。就像很多人现在都说，哎呀，我们要求自由，娑婆世界没有自由可言，哪有自由啊？你生下来就不自由，你一天都要吃饭，这不自由吗？你达不到自由吗？说不要管我，我跟你说，谁老爱要自由？小孩子啊，我想玩闹什么就怎么玩，这那个都很幼稚的，不可能。你只要在娑婆世界，地球上就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自由的，有没有？没有。佛教不说那个自由，很容易叫散漫，佛教只说自在。自在有没有可以达到？怎么打造？身自在心自在。但是我们娑婆世界人是身也不自在，心更不自在，对不对？这个我用一个词叫别扭嘛，这个别扭又身别扭心别扭，其实是不自在。所以他不用自由，自由很容易就变成了我由着性子来，就自在，这并且还要观自在，身心皆自在，那真正才可以。平等也可以嘛，我们一讲平等，其实应该讲什么？真正在娑婆世界是没有平等的。怎么平等？对不对？你跟你们家狗怎么平等？对不对？你这个生命你要承认它的差异性。佛说的平等是在什么上说的？在体性上说的，它不是在表象上说的。我们都是追求表象上的平等，表象上咋可能平等嘛？你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你咋可能嘛？对不对？你有的长得就很高，有的长得很矮小，有的长得很胖，有的表象上的平等永远是一个虚妄的。平等是在体性上说，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是在佛性，人家给你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偏偏都是在表象上追求公平平等，你所以到最后产生的痛苦，我跟他怎么不平等？你本来就不平等嘛，不平等就对了，你要承认嘛，对不对？你世界上你是李嘉诚他儿子，你就含着金钥匙出生了嘛，那怎么平等？跟你怎么平等啊？钱也不平等啊。我都上的这个零啊，省的都超时，我们休息一下。 好，我们就把这个十二处开六入了，开始从六入开始读了。嗯，
开始了。
嗯，
复次阿难，缘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既彼目经正八老者，坚木于毛，邓氏无皮邓八老相，因于明暗二种妄尘，发现居中西子神像，名为见性。此见离彼明暗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至见，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与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因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因无见明。若从根生，必无明暗。如是见经，本无自性。若于空出，前主成相，归当见根，又空自观，何观如入？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以两手指及三十二，耳根牢固，头中作声，兼耳与牢，同是菩提邓发老相，因于正定二种妄尘，发闻居中西子神像，明听闻性，此闻离彼动静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闻，非动静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静来，动即随灭，因非闻动；若从动来，静即随灭，因无觉境。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己，本无自性。若于空出，有闻成性。既非虚空，又空自闻，何观如入？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及其聚集，聚酒成牢，则于居中闻有冷处，因处分别，空在虚实，如是乃至诸相受气。兼彼与牢，同是菩提邓发老相，因于通杀二种妄尘，发闻居中西子神像，名秀无尽性。此闻离彼通杀二尘，毕竟无体，当知是闻，非通杀来，非于根除，不于空生，何以故？若从空来，色得闻灭。名何之色？如因色有，空得无闻。云何发明相受等处？若从根生，必无空色。如是闻机，本无自性。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首如瓶。空自有闻，何观如入？是故当知一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以舌试闻，熟视见牢，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微有甜处，由甜与苦，咸紫舌根，不动之时，淡尽麻散，兼舌与牢，同是菩提邓发老相，因甜苦淡二种妄尘，发知居中西子神像，明知未性，此之未性，离彼甜苦极淡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若甜苦来，淡则之灭，云何之淡？若从淡出，甜尽之亡，不与何知甜苦二相？
若
若从舌生，亦无恬淡及于孔陈，思之未根，本无自性，若于空处，虚空自谓，非汝口之，又空自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以一冷手触于热手，若冷事多，热者同冷，若热攻胜，冷者成热，如是以此和谐之处，显于离之，涉世我成，因于遥处，兼身于遥，同是菩提更发遥相，因于离合二种妄尘，发觉心中悉此成相，明知觉性，此须觉体，离彼离合为甚二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是觉，非离合来，非为甚有，不与根出，又非空生，何以故？若何之来？离当一念，云何觉离？为甚二相？亦不如是。若从根出，必无离合为甚四相，则汝深知缘无自性，必于空出，空自知觉，何关汝入？是故当知身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阿难，譬如有人劳见则眠，睡足面目，乃成思意，失意为妄，是即颠倒生住意念，息息终归，不相逾越，称意之根，兼意于遥，同是菩提更发遥相，因与生灭二种妄尘，即知之中，悉说内尘，见闻意流，流物即毕，明觉之性，此觉之性，离彼物昧生灭二尘，毕竟无体，如是阿难，当知如是觉知之根，非物昧来，非生灭有，不与根出，亦非空生，何以故？若从物来，昧即随灭，将何为昧？必生实有，灭即投无，令时受灭。若从灭有，生即灭无，谁知生者？若从根出，五昧二相随身开合，离思二体，此觉知者，同与空发，毕竟无性。若从空生，自是空知，何关汝入？是故当知，亦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这个原文读完了后，我们先把这个南老师的这个大意识也要读一下。嗯，
心理与生理的六根作用，五官与意识经验的分析。佛说其次可以见得六入，即六根，包括五官与意识的作用，都是真如自性的本体功能吗？一眼，例如上面所说的，眼睛更是虚空，发生疲劳，看见虚空里幻变的光滑现象，须知眼睛和疲劳所生的幻变作用，二者都是正觉自性所发生的变态，因为自然界有光明与黑暗的两种现象，人们在眼中发生看见的作用，吸收这种种现象，就称之为见者性能。这个看见的作用离开明暗的两种现象，毕竟没有一个固定的字体，因此当知这个看见的性能不从明暗而来，也不由眼睛而出，更不是虚空自然所生。假若是从光明而来，遇到黑暗的时候，看见的性能应该跟着光明消灭，可以又可以看见黑暗吗？如果是从黑暗而来，遇到光明的时候，看见的性能应该跟着黑暗消灭，何以又可以看见光明呢？假若是从眼睛而出，眼
经并没有储备容纳的两种现象，那么这个能见的精灵本来就无自性了。如果是从虚空所生，面前可以看到自然界的现象，反转回来，也应该可以看见眼睛。再说，如果是虚空所生，乃是虚空自己在看，与眼睛又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当时眼睛吸收外界现象的眼入，都是时间空间里的虚妄占有现象。既不属于因缘所生，也不是自然界的性能。譬如有人，
我们就先读的，这样子就先读经文，最好，我觉得大家读的都很好，一个是比较熟，另外一个肯定有一些也预习了。那我们讲，就是为什么佛经里边，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就感觉到，和我们了解的不一样。那为什么要翻译六入什么意思？六入。
眼耳鼻舌身意。
对，它为什么不叫六根呢？也叫。但是这儿用的特别用的词叫六入，了解了吧？就那天我们讲地水火风，玄奘法师的翻译是坚暖湿动。在这儿他是把六根，如果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就变成很容易把它概念化。但这儿特别讲的是什么？六入。我们十二因缘受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讲这个嘛？入，这个入是什么入进去了？眼睛，就是眼睛啊，我们讲就不叫眼睛了，它是对着那个色，是不是啊？色尘嘛。然后，当然这后边讲识，是那个色尘是入。那这个入的过程中是表示了一个动态，就是它的作用。刚才我们讲是不是作用？是不是刚才讲作用？有作用，把这个作用先提出来。是真实还是虚妄在看，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他首先提出的是六入是指它作用，是不是？他在这个是这个过程中，如果读经读到这儿说，哎，他直接说六根嘛，他不是前面没用过眼啊，他为什么说用六入？那就这一点上他表达作用。那如果我们看有一个能入所入嘛，对不对？那能入所入的过程中，就是你把色当成了一个这个被动的，我们能是能入嘛，色是这个
所入
嘛，也可以说我们把这个当成个被，也就是被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尘是他讲了是你是一个是吸入，一个是被他所吸。你了解吗？就是两个状态。那我记得看南禅其实有一个南老师讲到有一次的遇到一个道士的时候，道士叫他是吧看花，有没有？记得有段那个吗？
太用力。
就是说你让花
自己入到你的眼睛，
进到你的眼睛和你看花。是不是就是讲这个？我讲这个就是能所的关系。你是被他是主，你是辅，你被他牵了嘛？他变成能了，你变成所了。其实那根本当然是你是能，他是所嘛。但是我们往往那个状态是什么？
颠倒。
对，是你被他吸了。
他自己入的。
是不是啊？是不是南老师讲这个过程，他讲功用功夫，是那个道长给他讲怎么用功呢？不是说哎呀这个这样子我们视力很好，其实跟视力没什么关系。南老师他不是讲视力，是讲你用功的心性，了解没有？很多人说哎，那传了个秘方，这个以后练眼睛的。南老师讲那个不是让你练眼睛，是让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你这个不给他看嘛，看到你眼睛拔不出来了。有没有听到这个话？就是说因为你看的过程中有一个心态，就是说你很想你留住了嘛。还有一种啊，就是你比如我们经常看广告嘛，啊那个人喝饮料，那个美女就从前面走，他然后走蹦一下碰到那个柱子上了。啊，有没有？就是其实是他表达的就是说，就是你被那个所牵，被那个色尘所牵。 其实是两种状态，那个两种状态是不一样的。
嗯，
他讲是你用功。好，我们知道这儿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把那个尘吸过来，是让那个花到我们眼睛里，还是我们盯看穿牛皮嘛？南老师讲一个公案，说我看书是遮眼嘛，那禅师，你看书实际上把牛皮看穿嘛，有这个公案你们了解吗？哈，其实你真正打坐都是这个眼睛啊。我在那个喜马拉雅特别谈到打坐的一个关键就是什么，你把两眼放空，哎，很容易变成傻瓜嘛，两眼无神，其实代表用功，你眼睛不要对焦。眼睛不要对焦的时候就是视而不见，那个状态。所以很多人打坐的时候调身调七支做法，其实眼睛这一支啊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叫垂帘，帘就是像这个帘子啊，我们眼皮像帘子一样。其实打坐的时候啊，闭眼，南老师特别讲，其实打坐不应该闭眼，但是现在我们都属于用眼过度。我们现在用眼的这个使用率是古人的你大概100倍都不止，因为古人那个是蜡烛光嘛，你现在看看现在电视屏幕是多少瓦，就一直盯着灯泡看嘛，你还嫌不够亮还调亮，就瞪着一个灯泡看嘛。所以我们的眼睛的那个承受力，包括南老师讲现在产房里边啊，那个生那个小孩的时候啊，现在为什么小孩视力不好，就是生小孩的时候那个灯啊，太亮了。太亮，因为小孩你知道吧，他那个视力啊，他那个很，其实是很，小孩是很脆弱的。这个我们讲到这儿，南老师提这个，其实是现在西方有注意到，那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大的医院，很好医院其实也有注意到，就是他第一个医生你不能看不清楚嘛，就是剖腹产也好什么也好，另外一个对小孩的这个眼睛的保护很重要，一出来就赶快要给小孩，你必须要灯关嘛，那个灯不要管他嘛，对不对？他医生要做手术，但是那个小孩啊，那个一旦出来，赶快要给他什么，眼睛要保护。你那个要注意一点，那个小孩的眼睛视力就不，现在的近视眼啊，我跟你说，很多是生出来出问题的，不是说他这个学习用功跟学习用功什么关系，就是他那个大，尤其是那个时候就把小孩那个眼睛就刺伤了，这个不注意，包括那个肌带，很多人啊，这个。肚肌啊，就是脐带啊，其实那个茧啊，南老师又特别讲嘛，古代有很多农村啊，那个一生出来
要留下来，
就母亲和那个小孩都出问题了，身体出问题，他要有一个尺寸，你不能太剪得太根了，你这个东西缩进去了，那个因为那个脐带是朝里缩的嘛，你稍微多留一点你都不要太短。就是宁可长一点也不要短了，你如果太短了，他那个一缩进去，那个小孩身体啊先天都出问题了，那个就是他会不会减，他其实这一点是造成了很多人生出来那个小孩身体弱的原因，其实这个是一个眼睛一个脐，就这个是先天的嘛，这是妈妈和孩子的那个营养的那个是神阙穴啊，我们也如果讲中医都不注意就伤到这个孩子了，或者伤到这个母亲了，那个我们就开始讲色尘，就是那个吸的过程中，我们打坐的时候，你呈现的状况就是眼睛是放松的，你既不朝外看，也就是观想啊，观想不是拿眼睛观想的，所以在密宗里边，他眼睛是打开的，打开的他不是死盯着一个目标，他是什么？他是把这个眼睛不聚焦，是放松的。他为什么要打开眼睛？有他的道理。那我们。打坐的时候，你看道家讲卧牛之地，眼是卧牛之地，就是说你这个斜着它有一个那个眼帘一个打开，你自然而然，那是不是有没有看？没有看，你眼光是什么？眼光是回收的，是不聚焦的。那这个时候你眼睛特别放松的时候，你去修。现在很多人啊不了解这个眼睛啊，我们讲催眠，怎么催眠？他你眼珠一下挂，你是不是就睡着了？他把你的眼珠啊，我。那个催眠师啊，你随着手势，他就把你的眼珠，我们眼珠朝下看，一会儿就睡着了。所以你眼睛闭的时候，你的眼，假如你闭眼，可以，眼珠子不要朝下挂，眼珠朝下挂很容易就睡着了。眼珠子，我打坐的时候，那个眼珠子是什么？是稍微平视，稍微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是这样，你自己就睡着了嘛，你自己试试嘛，对不对？你眼睛你看成这样。就睡着了，对不对？你自己你想催眠自己很容易嘛，就把那个眼珠调嘛，你知道催眠干什么？他给你看那个水晶干什么呢？ 它不是让你来回摆的，其实真正的水星先把你注意力一调动，对，哎，水星球嘛，你这样看嘛，你吸引嘛，你是不是眼光就下去了？眼光一下去，一会儿它一会儿这样，或者一会儿这样，你就睡着了。我们也是这样，你眼睛，比如眼睛很大，睁得很大，朝上翻的，小孩的左右的，你睡着吧，能睡着吗？他眼珠子一直在转的，安静，眼珠朝下一挂。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很多人打坐很容易嘛，都不是打坐嘛，都睡了一觉嘛，美其名曰打坐，啊，都是昏沉嘛。那个昏沉的时候，那因为你睡得不舒服嘛，为什么？你坐着嘛，所以很多人都打坐。我说，你好好睡一觉好不好？干嘛说打坐？因为都是在昏沉嘛，那昏沉就两个眼睛眼珠子，所以在色，其实啊。你看到什么东西啊？是虚妄还是真实？都是虚妄。虚妄。我们说，哎，我明明看见，你怎么明明看见了？你看见的只是那个色谱中的一段。假如色谱按一万来说，你只是看到一万分之一的那个光。我们看到的光，为什么要拍 X 那个片子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那个眼睛看不到嘛。所以要借助仪器嘛，我们的那个可见光的那个光谱啊，可视的光谱其实是很窄很窄。那我们把我们所看到的就认为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了解了吗？
嗯。
其实你看到的只是世界本来面目的万分之一，但是你就把你认为的这个一万分之一的色谱所呈现在你的视觉上，大脑中的一个投射的反应，当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别人看的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觉得别人有问题了。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我们知道色盲，就知道其实每个人看色盲是不是正常，其实没有什么不正常。假如世界每个人都是色盲，你就觉得我们都很好，知了解吗？我们的眼睛如果跟谁来比，我们就不正常了，跟鹰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是近视眼，鹰可以在这个2000米高空。3000米还是多少里，他们这个数字可以看到下边，在那个光线好处看一下下边的一个苍蝇，我们不可能的。那如果这样，我们跟鹰的视力比，每一个人都是眼睛都是出问题的。那个蜻蜓的眼睛啊，复眼啊，有很多上千上万了。那如果以它的是全方位的这个视角的呈现，所以我们对色的认知是认为我们是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样子是你的，是不是宇宙的实相本来面？是不是？不是嘛？只是我们因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习气，就是人的业力吧，这样说，你所截取，并且人和人还不一样，我眼睛近视，你还不近视。那你看到的清楚度和我看到清楚度是不一样的，有飞行员2.0 2.4，还有的人那个超眼，你我们看最前大脑有人定义眼这个色块哪一个洞，他知道吗？对呀、啊、那我们一般人他不知道嘛，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啊，但是就是代表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们都差不多，所以认为的这个差不多变成一样，一样就变成真相了，真相就是，所以楞严经给你还原是虚妄的。那么这个虚妄刚才是从了五蕴来讲虚妄，从色蕴，色蕴其实是不光是色，是四大的地水火风。那从这儿是特别是讲眼睛的所看的，他给你讲虚空，他那个阴明的推导你要去习惯，那是印度式的阴明推导，但是事实上就告诉你色蕴，色蕴你所呈现的不是色蕴，是六入的眼睛的这个眼根所呈入的那个是什么？虚妄非真实。那我们现在有一句成语叫什么？眼见为实。对，眼见哪能为实呢？眼见只能是眼见的而已啊，你不能说实啊，所以只是眼见。在楞严经来说，它抛弃叫虚妄，所以叫吸入嘛。你看它这个是不是用的是吸入？
吸入，
他用的都是非常这个啊，这个
吸入成像，
是不是啊？吸此成像，所以我们眼它叫六入的时候，它其实楞严经的用语是非常的那个准确的。你看东西都是吸进去，吸是用一个努力，让那个光自然呈现。为什么我们不习惯？所以看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盯住它，你知道吗？有没有？你要看清楚，要盯到它，所以。 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就是那个让你不做抉择的。我们你们从家里或从单位来到这儿，你们看了多少东西，看了太多东西，但是有多少东西入你的眼不多，很多东西你只是知道它的安全性，远远的根本不管它，那立了一个什么牌子啊什么，其实你根本没有看它广告，你的眼光是有触及到它，但是你有没有吸入那个六路的吸入作用，没有，其实是那个史里边讲的很微细的。那个眼睛看啊，很多人啊，你大家在看吗？根本啥也没看见。你尤其是你看数学题的时候，或者看什么题的时候，你根本不想看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盯到这半个小时啊，小孩基本上，我说你去睡一会儿吧，因为他那个真的叫视而不见嘛，真的是视而不见，那个吸入的作用没起来。虽然是虚妄，但那个作用不起来嘛。我们讲那个作用没有起来嘛。所以你去看《楞严经》，越看那个词啊，它的翻译啊，它其实要把那个意义表达，就是吸入了你所接收那个讯息，是不是真实？不是真实。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个要分清楚哈，这个分清楚。所以在这里边你去看，其实你要记得事情，它用的模式很多是相类似的，比喻的和那个论那个因明的推导过程也是破这个外缘嘛，它给你破你所看到那个是虚妄的，你的那个假如是真实的是。不对的是吧？虚空有颜色吗？假如你的，比如他这个耳根，你的耳朵到了声音那儿吧，还是那个声音传到你耳朵？拿现代科学啊，说哎呀，那是声波在空气中的震动到了你的耳膜、耳神经之后传到大脑神经，当然不知道了。但是那个是我们的妄知，我们知道了怎么样？你看广告还是看到美女还是被吸引啊？那个你道理有什么用嘛？那个道理我们讲科学的道理解决不了你的身心的那个问题。所以六入他特别讲六入的问题，六入就是在这儿一定要知道它的虚妄性。他这一段讲的就是一个，就是第一句叫什么，他几个关键句是没有变的，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从头到尾到十八戒这一句没变，这个所谓没有变的，这是不是重点？这结论，五音也好，六入也好，十二处也好，十八戒都是什么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第二个讲就是虚妄性，有没有讲这个叫虚妄，叫什么
什么什么虚妄？
对，文性虚妄啊，眼什么六入的什么虚妄，这都有啊。眼入虚妄，鼻入虚妄，耳入虚妄，这个虚妄是不是同样的？然后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把这几个共同的地方，所以光如来藏我们就讲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讲关键词？为什么是如来藏？如来藏又是什么真如性？这个前面一直反复在讲，甚至占用了很多时间。然后讲为什么是非因缘，因缘是讲什么自然。我们讲的因缘就是那天讲的这个诸法是怎么生，不他生，不自生，不共，不无因，自故之无生，讲因缘性嘛。本来是原生，结果是变成无生。为什么是原生？为什么是无生？我说原生就是无生，为什么？是不是啊？缘起嘛，这是中论里边他讲了半天了，那到底缘起存在不存在？是不是这一个物 A 加 B 形成了 C， 这叫这个他说也不共了。那到底缘起是什么？缘起是讲关系，并没有一个最基本的例子，是不是讲这个了？讲这个我讲了花了很长时间，很多人回去了会听录音再消化又去看，哎呀明白了。其实这个明白真的要在谁那明白，不是在经文，也不是我讲，是你自己明白。你突然明白了，这是因缘性，这个是要修的，这是要如理思维的，这个不知道不行，修行不得力，你没办法。你就会比如你要刚才讲你净土问题，你怎么相应的净土？那个净土相应出来，你说那个是我要看到阿弥陀佛站到我跟前看，那个是阿弥陀佛，那个是不是？前一段我在讲梦观与觉醒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嘛，南老师那个师兄嘛，建秋他媳妇儿嘛，讲是建秋他媳妇儿吧，就是讲跟袁先生学嘛，我不是女的嘛，他气死了，这个老头就死，我自己修好不好？到最后啊，就是生病了嘛，他就念佛嘛，念到最后念到什么了？发烧了嘛，他发烧了，他老公那个时候也晚上啊也没法去医院嘛，那个时候在也不方便嘛，就给他念观音菩萨嘛，他烧得糊里糊涂的嘛。第二天病好了，她丈夫给她念了一晚上观音菩萨，她就抓着她丈夫说， 你是观音菩萨，那丈夫说你烧的糊涂了吧，这个还好像还没退烧啊。那她因为她在那个半糊涂状态的话，看到她，因为她丈夫心里很怯嘛，害怕过去的生场病很要命的，一发高烧不知道嘛，过去一场病，那就是很虔诚的念。这个时候她看到她丈夫啊身上发光，因为她丈夫很着急嘛，很那是真念佛嘛，因为她很真切嘛，平常念都没有真切，她还发光，她丈夫就说啊是吗？她就给她丈夫给袁先生报告，袁先生说你再看下边还有热闹，她就那段时间就很有信心嘛，因为是发烧嘛，烧昏了头，看到她丈夫是观音菩萨了嘛。其实也不是啊，她只不过是那个我们讲生病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个执着会减淡，我们尤其大病尤其是临死的时候，那个神识啊没有那么坚固了。因不坚固，你会我们讲看的是幻觉，了解吗？都是幻觉，那个幻觉还和这个，这个大家幻觉有没有？都有。人说我没有，我说你没有吗？每个人都有过幻觉。有一次啊，我在家里，哦，我那个时候还学佛，反正是好像刚皈依不久还是怎么样。有一次啊，反正是那个时候也是糊里糊涂嘛，啊，我睡觉的时候。刚一躺下来，我当时打完坐还是没打坐，我忘了打坐，哎，对，打坐那天晚上一躺下来，那挨着枕头，哇，听到一种音乐，一种声音啊！如果我会吹箫，那个音乐一定很好听。结果那个音乐是很蹦出来的，哎呀，这个那个不用去东张西望，我知道那个音乐是在自己大脑里出现，因为你会知道嘛，外边的声音你能分得清楚吗？对不对？是隔壁的还是外边？我当时又好笑又兴奋，兴奋的是说我有幻听了啊，这个很遗憾的那个声音很难听嘛，就很单调的叮叮叮那几个声音，然后我就没管它。那这种声音其实我只要一凝就会出现，那段时间那个声音又怎么样？有没有？有的人说有，有的人因为你耳根不一样。还有一种现象我跟你说都有，坐火车，因为现在的人不会有那么长的火车，我们当时是在从济南坐回来，我大概坐了20多小时，刚开始很慢，30多小时。你回到家里啊，你睡觉的时候，你那个身体那个感觉还在坐火车呢，晃呢，那个床晃吗？根本不晃嘛，谁在晃呢？是你以为你20多个小时、30多小时那个轰隆轰隆轰隆那个晃啊，你还听到那个火车声音，还感觉那个床在晃。我讲这个的时候，很多人没体验，结果给我们同宿舍那个新疆同学，他说。我坐了，你知道我们坐了30多小时嘛，他是坐了3天3夜。他说我晃得很厉害，我一个星期都在晃，回家睡了一个星期都每天都在晃啊，也在听到声音，那个轰隆轰隆声音啊。我说你听得很真吗？他听得太清楚了，因为那个没有办法，有的人还坐，有的人长期，但到最后了，那个列车的那个人员他已经什么屏蔽了或者习惯了，他不晃了。或者是都其实是那种刚开始那种最第一次是最都是幻啊，床哪能晃呢？床没晃，是他晃的。高考我记得很清楚嘛，我那年高考88年，我回来考完试后很高兴看电视，然后那个电视是晃的，我就说哎呀这个地震了吧，我就给我们家里人说。没有，那个灯还是好着呢嘛，然后我就继续看，那个电视机就是这么晃的。因为那个时候啊，真的是那个时候啊，实在是啊，一直烤啊，都烤糊了，烤焦了，那个状态，我就知道对人自己的那个幻的那个状态啊。那过了一会儿，大概睡了一个星期的后，身体就觉得那个电视也不晃了。那一刹那，我有的人有头晕嘛，啊，天旋地转。天也没旋，地也没转，是你晕了，知道吗？很多人有这个，其实都属于我们的六入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在非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幻觉，我说你只要拷打你3天3夜，你一定出幻觉嘛？因为很多人不睡觉就有幻觉嘛。你给他3天3夜不睡觉，他没有幻听幻是在怪了。所以很多人追求那个境界，不要追求，没有什么，那只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呈现。那个呈现也证明什么？本来是虚妄的，是因为你六根所接触的信息本来就是虚妄的。 因为你知道是大千世界，你通过只能通过什么眼耳鼻舌身，你给我找第七个不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能认识外界世界的东西吗？找不出来了，你只能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当这个六入被扭曲的时候，或者被赋予变化的时候，你对世界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其实是不是不知道？我给你说，不通过六入照样能知道世界，这叫做一念不生生不灭。但是我们一直是拿六入来认识世界，没办法去见到真实世界。当你知道它的虚妄性，那个如来藏，那个妙真如性才能够显现。所以在这六入过程中，那个吸入，那个吸入感，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对六入，一个刚才讲眼，还有一个什么声音，声音一样嘛。所以禅宗一个故事叫什么？平呼小玉，
圆舞师。
对，只要谭郎认得声，那个小姐在阁楼上啊，那个她是要递话嘛，我在这儿呢，就小玉小玉啊，就给谁听的？给小玉听啊。小玉说：“小姐，我都听见了。”她在那，她是让那个她的情郎知道我在这儿呢，也不是让情郎知道我在这儿呢。是因为让情郎听到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今天是什么情人节，我还专门啊，我说情人，我说讲讲佛门的情人。佛门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情人，什么叫有情众生，我们的人就是，所以菩萨是什么？
绝
有情。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讲无情，无情就是土石，就是这些嘛。我们是众生，就要觉有情，而不是迷有情。那这个情的时候，就讲三生石上旧精魂嘛，就是那个公案嘛，刚才讲那一半嘛，就那个李元呐，唐朝那个李元和那个元则法师，李元也是父亲啊，是因为跟那个安禄山啊打仗啊死了，很惨烈，他最后就无心于仕途嘛。也在寺院住，每天就经常在寺院，都五六十岁了。这个跟那个高僧叫圆泽法师，两个人也是老和尚，两个人就是说很好啊，经常谈一些这个佛法。他自己也住到寺院了，这个万念俱灰。结果他这个时候他就知道，哎呀，修那个老和尚修得很好。圆泽说，我们去朝那个峨眉山，峨眉山大家都从这儿去过嘛，是吧？从这儿可以从四川汉中嘛。然后到那个乐山啊，怎么就可以到峨眉山了嘛？你也可以坐成都这条线，还有一条线儿，那个谁说的？那个李元说我不这样走，他要到武汉，从荆州，从坐三峡的那个，从三峡走水路逆流而上，然后什么嘉陵江，然后巫山，然后到那个峨眉，因为古代嘛，人都很潇洒，走水路，那个。袁泽法师说我觉得从长安走比较好，那个时候我走水路比较好。那个袁泽法师说好吧，我们就听你的，随缘了。结果袁泽法师跟这个李元就从水路走，坐船的时候走到一半到巫山那块停船嘛，因为你要补给然后再上，一补给看一个孕妇在什么在洗衣服呢。这个袁泽这个老和尚说完了，我不想走水路，就是因为我见了他非投胎不可。因为这个老和尚也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他修神通嘛，那李元没有修道嘛，他就说非投胎不可。那投胎咋办？那我说不走这个，他说那你咋不早告诉他？说这个没什么告诉，姻缘到这儿，我也想着能躲掉的，结果那个刚好就怀就等他投胎呢。啊，等他投胎没有办法，他说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那也七八十岁了，他说那你死了怎么办？他就说好朋友我害你，那没有啊，这就因缘如此。但是我死的时候你到那个妇女家里哈去看望我一下，那是三天之后，那不刚生你也不能去嘛，其实也不应该去，白日都不让去，他说还是要看我，看我的信号是什么？我冲你笑，三天会笑。他真的就去三天，那给小孩洗完了以后，他说因为他是这个去要求见这个，就说这个姻缘，那家人也就信了，说看一下。他一看那小孩就冲他笑，一笑的时候就是这样，那小孩就是啊，你都会认嘛。现在的小孩刚才讲，有的小孩闭着眼睛那个很好，有的小孩那个很多小孩啊刚生出来是闭着眼睛嘛，有的是睁开眼睛，那个其实对眼睛是伤害。三天他一见他一看一笑，一笑了后，他当时的约定说，12年后我们在杭州还会见面，你来找我。 我等你。结果他十二年以后还真的跑杭州去找，结果没还正在路上，马上到了杭州，杭州为灵隐寺嘛，结果一个牧童就跑出来，十来岁嘛，十二岁嘛，十二年以后，那个牧童见了他了以后说，哎呀，就是三生，他就唱首诗，我还把这个我背不了啊，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迎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随意幸长存啊，惭愧情人是有情人啊，不是是男女的情人啊。但是有些人就把它改了，惭愧什么故人，其实原文是情人。那有的人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改成情人？其实他不懂，佛教里把情就叫有情人，不是说现在都搞成西化了，情人好像都指男女，其实过去就讲有情有义嘛，说这个人有情有义，他不是说什么这个就是情。远劳这个惭愧情人远相访，此生随意幸长存。因为他最后还是出家。人家说三生石，其实两生，其实说三生是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他就说你我们各走各的？因为他的路不一样了，他也老了嘛，他也投胎了，他跟他有什么？就是这个修行就在这上面讲这个事情。这个情人，我们说五二零真正是觉悟学有情。啊，不要陷在这种虚妄中，啊，他特别讲这个，他还自己那个人走都是他吹的目的，他就讲说生前事后事茫茫，欲化姻缘恐断肠。哎呀，不要再讲了，太这个人的生死轮回啊，就肠子都会断掉。吴越江山寻一遍，说吴越江山嘛，对，吴啊，在吴国，却回燕赵上瞿塘。瞿塘峡又在那个重庆，他说我要回瞿塘了，对吧？我又要就是他原来的寺院嘛，他又要去那边去了，所以他这个就是代表了三世因果的轮回。我们都是有情众生，一直在轮回里边。那轮回里边刚才讲了一个主题，我们现在不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对不对？很多人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小的那个小孩都六七岁了，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佛法大乘啊，他叫不对机说法，那个小孩就一直念佛嘛，一直念佛干什么？未来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现在我们特别讲那个净土啊，现在很多人就要念佛宗，不叫净土宗，古代叫什么？净土，是不是叫净土宗？现在都变成什么？念佛宗。是不是念佛宗？就是啊，你导错了，你把那个本导错了。净是代表什么？净是代表什么？爆化。净是什么？是爆土，是你的什么？是一爆庄严，不是你是什么？你的是心。所以维摩经讲心净则佛土净，你心变了，那个就变。你不管那儿，你说我要去那儿，你去什么呢？其实那个净土是你心的投射的显现，你这儿不变那儿不变，所以现在叫见什么人间净土。这是太虚大师也讲，齐云大师也讲，你要把外在，你内外是一体的嘛，你的内在和外在是不二的。那但是我们现在直接就讲外在有一个净土，所以很多祖师大德说你要有个自性净土，很多人把这个讲歪了。所以我就讲特别要讲看南老师那个定慧初修，定慧初修讲了四五篇文章，就专门讲净土的。有的时候待业往生还是转业往生，很多人就争嘛。到最后南老师就专门讲这个，他自己还写文章写的，说很重要。圆圆老人也讲这个问题，净土在哪？净土刚才跟郭老师在讲啊，儒家还讲一无不扫，何以扫天下？你净是把你从周围的家的环境以及内在的清净，内在的净是什么？我们也讲过，对立就不净。你的净如果是对立心，很多人都到了什么严重的，我见了很多叫洁癖，对，那个洁癖啊，洁癖别人啊到家里啊，他完了他崩溃了，他也不到别人家，他也不希望别人到他家，那个叫崩溃啊，你知道吧？你要坐他的那个位置，或者是那过去啊房子小啊，你就没有什么地方，就坐床上那个床单啊，他都洗啊晒啊弄啊，就折磨死自己了。那个沙发如果是布的，他提前要给你弄过，你什么那个都那个是净吗？那个洁癖，我说应该改个名字叫脏癖嘛，那不叫洁嘛，他那个对立心啊， 那个对立心啊，他那个没有办法，有一个那个西方的有一个极度的洁癖的，他很有钱，所有来的人啊碗筷啊他全部都丢了，到最后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他认为他皮肤啊不洁那完蛋了，他就一直洗一直洗，洗到都是血啊，那个都那没有办法，他都成强迫症，到最后我把自己洗死了，就别人洗一天澡嘛，他可以在里边五个小时一直在洗，你到洗到最后是问题，水脏，化验那个水，然后那个肥皂也不能打，肥皂不知道什么病菌，他一直陷入到那种什么，那叫病态。我们用病态都不足以形容，是对立心，原则就对立心。所以我们讲什么是净土，如果这个问题没参透啊，阿弥陀佛，到最后了，你说念很多老菩萨问我。有没有极乐世界，我让我看见也可以啊，我怎么知道，到最后就崩溃嘛，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念的时候是我们讲叫信要深，你那个信是凭什么来的，你说我就是信极乐世界，你那个信是情绪来的还是贪欲来的，因为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有七宝池八功德水还不退转，反正讲了很多好的理由嘛，那个所有的那个理由啊，那个理由如果把那个理由抽掉了，你要不要去，那好吧，就像那谈对象，你为啥爱他，说如果因为身高，如果因为钱，如果有所有东西都会变化，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喜欢他啊，基本上这可以成因为你说因为极乐世界什么殊胜什么殊胜摆了很多条，因为这个我信，你怎么信，你那个信都建立到什么条件上，都是跟佛在谈条件的，因为你没有感觉，所以我们讲的很，就是讲这个例子都不愿意讲，有一个我都不要讲提这个法师的名字，也不要提他讲啊，很孝顺，叫母亲嘛，念佛念到最后了，你知道吗，老太太把所有人都赶出去，不要吵我，念了一辈子佛，不要吵我，那都是比谁都虔诚的，不要吵我，不要念了，我们只能用一个词叫业障，业障这个词在一个人临死之前用这个词稍微还轻了一点，他不念了嘛，他不念了嘛，他不想念，他腻了，那个之后就是鉴定和他的修正，他没有体会到，当你和净土和不二的时候，当你和内在那个真正的清净，而不是以对立心说我讨厌娑婆世界，我去那儿，我讨厌他，我在这儿不跟你们玩了，那个心你会不会去得了，那个都不相应，那不是净土，那是对立嘛，那去了个对立土嘛，那个对立是你的嗔心，是以你的嫌恶心，我们讲出离心能不能成就，不行，只是一点，我们当然很多刚开始都翻译叫厌离心，早期的翻译嘛，发厌离心，厌离心啊，到最后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厌离的话不好听嘛，叫出离，出离到最后行不行，不行，必须要什么菩提心，光菩提心行不行，你看中国八大师就说要有中观正见，了解了吧，所以很多东西会拧的，很多人说光信就可以，信很可以，所以我们讲那个本愿，那个叫什么本愿宗啊，就念佛本愿啊，本愿念佛法门，我开始很多我的朋友就行了，大概都我看多少年前，十七八年前就信这个，主要的始作俑者还是我一个好朋友呢，他做这个，他还供养那个人，最后那个人还出家跑日本了，整个翻天覆地，到最后啊，这个真的人毁了，毁了不说，出家还俗，把家里也整个那个还发起本愿念佛呢，就是仙啊，那个搞得印了很多经，其中一点就是讲的特别，他们引以为豪叫。那个杀中国人那个被吊死那个叫什么，那个日本的那个什么东条英机还是什么什么英机的，叫什么东条英机是吧，叫什么的，日本的一个战犯就杀中国人的，他就是做念佛走的，他就是给他吊死之前嘛，那个日本那个和尚就说阿弥陀佛，他的一个纵杀千人亦可成佛，了解吗，杀了中国人一千个人也可以成佛，所以他们就说杀吧，杀到最后了你都是恶吧，你只能信，只能靠弥陀救度，你没有办法，只能靠弥陀救度，所以那些人杀中国人的时候他抱有一个信念，弥陀佛要接我，那我是没有办法，但是我对佛是信的，我对众生是可以杀的，我非有弥陀救我，那个邪到骨子里，我们很多人真的是都是那个时候啊，就劝我说你这个 他把人性的恶无限的放大，把弥陀的悲怨无限的放大，造成了啊，他还修改经典，把经典里某一句话印出来，然后搞到江西，搞到哦，那个真的是非常出问题。那我你作为被杀者，你觉得这个怎么公平啊？他杀了我，他对弥陀有信仰，我白死了，这个不对嘛。但是他那个就是那日本的战犯，这个宗其实起了很大的忙，纵杀千人，亦可忍活。日本人杀的最多是亚洲人嘛，其中中国人更多。然后唯信弥陀，弥陀救赎你，因为你这个都歪了嘛。然后唯有弥陀，唯有弥陀，那讲的真的是我们讲外道那个很容易就把经就念歪了。你都不是个好人，你凭什么嘛？你凭什么？你人道都不可能，你不能说把佛变成你的一个救赎，你可以。所以你去看弥陀经，不可以少福德善根因缘得生彼佛。所以他到四十八愿，唯有十八愿是究竟的。我搞了个这个，他其他的几个都是不是真实，唯有十八愿是究竟的，是了义的。所以我说，一定说学佛的要看南老师那个《定慧初修》，南老师讲的，哎，把这个如何，就到似乎说待业往生还是这个转业往生，消业往生争论，不是这儿争论。你在台湾争论啊，在这个国内争论，争论到最后了，不具正见。所以你看八正道里没有正信，有没有？没有吧？为什么没有正信？因为你的正信从哪里来？如果没有正见，你所建立的信叫迷信。很多人直接说，我要信佛，我从来不让人信佛。你凭什么信佛？你凭什么能够建立你相信的佛是正？你唯有具足正见，你才能建立你的信。所以信不是一入门就让人信，我从来不让人入。你凭什么信？你说你信佛，你这个信很廉价，你的信是情绪啊，你的信是建立在你的一种因缘下造成的，不是正信，未必是正信。你怎么能判定你是正信的佛教还是迷信的佛教？你自己判定不了，你要了解。所以你看那个圣严法师有本书叫《正信的佛教》，列了好多条，一二百条，你那一二百条才知道哦，这个才可以戒的，要不然你那个信就是盲目的，这个盲目就很一误一辈子嘛。所以那个于小飞老师就讲课就讲啊，他先讲了很多次，每次上都必讲这个。有一个人他讲过，讲佛法是我的，我的那个老先生就站起来了，跟一个于小飞老师就拍板子，我念佛了，谁往生啊？我了，我念了一辈子佛，结果我不去那儿了。哎，他解决不了，说无我谁去了？那到底那是谁去了？我念佛他去了，无我，那他是这一点上他倒是不念了。这个例子不极端，你知道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文化大革命是都定性了嘛？就是有问题，毁佛最厉害的是谁？工作组。他从西藏，我们有没有西藏人信佛虔诚？没有吧？假如以虔诚，三步一拜，整个是把家都变卖，带着盘缠从他老家拜到拉萨，拉萨就是布达拉宫嘛，三步一拜，磕啊，整个头啊流血，然后拜到这个拉萨的时候，拉萨解放了，59年解放的工作组给他一做工作，说你们迷信，一个星期，三步一拜，拜了3年，到了拉萨的时候，工作组只用了一个星期。然后砸佛像的就是这些人，我们被愚弄了，农奴欺压，整个把佛像毁了。为什么？就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上的信是没办法经过这种，没办法的，因为你那个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信极度的信，所以很多人我们讲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那个极端的人，都是走极端的，极端就是建立在不正见上。所以禅宗古师南老特别讲，贵子见证而不问子行与处，我只问你的见对不对，不问你行与，见对行与差不了。但是如果你的见错了，你的方向错了，这叫什么？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你说我到北京，你结果朝相反的方向走了，你能走到吗？也可以啊，绕地球一圈也可以啊，那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报和寿命。不知道嘛，你这签证还办不下来呢，走方向了，也是这个见地。所以八正道里边特别讲正见、正思维、正念、正精进，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一点要决定。所以要不然干嘛学楞严经，对不对？很多就是讲弥陀经，我一辈子只讲一你到最后都来了，对，什么都讲。为什么法师他当然是方便于了，要不然他怎么跟自己矛盾。我们都不批评，我们都赞他。为什么？因为他会调整，他觉得那样出问题了，很多人就真的出问题了，大量的学净土学禅，是不是禅出问题净土问题？没有，我们自己的心出问题。所以净土法门是极深极深的法门，叫三根普被，三根普被，钝根、上根、中根、下根，钝根和立根都可以得利，但是我们把它搞成什么？搞成自己所认为的。你就所以我们说读原点，看佛经，佛经告诉你啥？阿弥陀经叫一心不乱，他说这个一心不乱，是一心啊，什么理一心啊，自己就乱在那解释，就是一心不乱。你能不能一心不乱？你不能一心不乱，你就不要，你不用说那个话，下边那个条件摆到那儿嘛。并且观无量寿就更难，十六观你观不起来，那个极乐世界呈现不了。为什么让你观？是你那个心性的投射。最基础的就是一心不乱，有人把那句话篡改了，那你都篡改佛经，你啥干不了。所以到最后不是说大乘无量寿清净普贤陀经四十八愿变成二十四愿了，到最后这叫毁佛身学啊。他把五本汇成一本了，那不行的。你不是佛，你不能改佛经的，你只能说这五本我各是各的印，那个时候取来的，你不能说你。所以他那个经里边一百多个错误，比如是法王子和王子是两回事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条那到最后经不了，那这个佛经我们都不能改。很多人说，你看圣经就一本，圣经你知道改了多少次了吗？就一直改一直改，教会说这段不行啊。不行啊，这段不符合规矩啊。你比如为什么说这个有一个达芬奇密码嘛，还是什么，就说圣经的那个变，最后说耶稣是个女的，到最后啊，因为耶稣啊渡了很多女的啊什么的，就说这个不行，耶稣怎么能跟女的渡妓，你把有一些都改了。有一些现在的版本的那个圣经其实跟最开始那个不一样，已经不一样。所以我们叫现在的佛经的保存很完整。大藏经你看不看啊，他们起码没人去改嘛，改也没那个精力嘛。并且古代人那个人厉害，高僧怕法灭，北京啊房山啊把那刻到石头上埋到地里，我的人，我说那个力量多强的，他就让法不要灭，正法不能灭。到最后说楞严经，到最后你去看佛经，楞严经和那个什么有一本经，楞严经和那个现实经，对，大佛经就先灭了。为什么？这是正法眼嘛。所以为什么说要学这个？学这个不妨碍你修。所以很多人学着这个念佛，我有个师兄啊，就念佛非常精进，修行很好，他就说必须要树立正见，祖师大德以及他功夫也很好，修得很好，极乐世界真是不虚。但是我们把它变成虚妄的，你念那个，所以九品嘛，九品看什么来分？福德因缘三个依经你的见地。好吧，九点半了，我们做个回向，刚好这个铃响了嘛。